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雪莉。
早上好，我是东海。
今天是8月5号，星期一。
接下来的主要新闻提要：伊朗今天可能攻击以色列，美国安团队将讨论中东局势。
各方呼吁中东避免紧张升级，G7外长举行紧急会议。
美国体操好手拜尔斯摘下生涯第7枚奥运金牌。
热带风暴黛比逼近佛州，本周将以飓风形式登陆。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
在以色列宣称击毙黎巴嫩真主党军事指挥官福阿德·舒库尔以及哈马斯政治领导人哈尼亚在德黑兰的一次袭击中丧生后，以色列与伊朗及其他地区盟友之间的紧张局势陡然加剧，包括法国、美国和英国在内的多个国家周末纷纷呼吁其公民离开黎巴嫩。媒体报道指出，有美国以及以色列官员透露，伊朗最快可能在8月5号对以色列发动大规模攻击。法国总统马克龙周日与约旦国王阿卜杜拉二世通电话，双方一致呼吁不惜一切代价避免中东地区的军事升级。七国集团的外交部长周日也就中东紧张局势紧急举行线上会议，对这个地区局势升级风险表达强烈担忧。七国集团外长重申，达成释放人质的加沙停火协议，同时加强人道主义援助的重要性。
推定的民主党总统提名人、美国副总统贺锦丽最快将在今天宣布他的竞选搭档。路透社报道，哈里斯竞选团队计划在社媒平台宣布哈里斯的副总统人选。摇摆州一向是美国总统选举的决胜关键，贺锦丽周二将以宾夕法尼亚州为起点展开为期5天的竞选活动。贺锦丽可能在周二晚上费城集会前的任何一刻宣布他的副总统人选。他周日在其华盛顿特区的住所会见了3位热门的搭档候选人，包括明尼苏达州州长蒂姆·沃尔兹、亚利桑那州参议员马克·凯利和宾夕法尼亚州州长乔什·夏皮罗。周三，贺锦丽将接着走访密西根州和威斯康星州。本周的晚些时候，他将前往种族更加多元的美国南方社区，包括亚利桑那州、内华达州、乔治亚州和北卡罗来纳州，寻求巩固流失的黑人和拉美裔选民的支持。
欧盟联盟周日表示，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上个月当选连任，具争议性无法获得承认，因为委国选务机构并没有提供官方投票记录。目前，委内瑞拉选务当局已宣布7月28号的大选是由现任总统马杜罗胜出，这个结果与选前民调有出入，引发民众抗议。据多个人权组织的说法，迄今为止已造成11人死亡，数千人被捕。包括美国和阿根廷在内，已有越来越多的国家表示，在野党候选人冈萨雷斯才是这场选举的获胜者。法国、德国、意大利和西班牙等都呼吁委国当局公布详细的计票结果，以显示选举过程透明。欧盟理事会周日也在声明中表示，委内瑞拉国家选举委员会8月2号公布的结果无法获得承认，并表示任何延后公布完整官方投票记录的企图只会让人进一步怀疑其可信度。
孟加拉国学生团体因反对公务人员的职缺配额，自今年7月起在全国发起抗议，之后进一步上升为针对执政15年的总理哈希纳的示威运动。孟加拉当局从4号紧急下令，该国从当晚6点起实施全国无限期宵禁，同时要求成业停工，停止铁路服务，并从5号起连续放3天全国假期，甚至还将首都打卡的网络通讯服务全面截断。然而，许多抗议民众仍无视全国宵禁，纷纷在5号前往首都打卡，要求总理哈希纳下台。英国广播公司今天报道，孟加拉总理哈希纳已经辞职并逃往国外。与此同时，有大批的抗议民众涌入首都打卡，并冲进总理官邸。综合媒体报道，孟加拉学生团体与警方的冲突加剧， 警方四号使用催泪瓦斯和橡胶子弹驱散了街上成千上万的抗议者，导致91人死亡，数百人受伤。七月份迄今已有至少300人丧命于示威冲突。
针对美军在今年的美菲联合军演中首次在吕宋岛部署中程导弹系统，日经新闻8月3号指出，中共驻华盛顿特使一直在联系消息人士，了解有关部署到吕宋岛的第一风导弹发射器的更多细节。一名不愿透露姓名的中共外交官告诉日经新闻，陆基导弹发射器在印太地区滞留的时间，对于演习来说是异常长的时间，已经引发中共坐立不安。同时，这也是这个系统首度出现在第一岛链。中程导弹的射程可达2000公里以上，因此可达中国东南沿海地区，以及敏感的南海及台湾海峡区域。专家视此举是美军传达在印太的军事实力，以威慑中共。此外，北京也担心中程导弹可能部署到日本。目前外界还不清楚，在美菲两国陆军盾牌年度军演之后，吕宋岛上的低风导弹发射装置下一步部署的地点。
热带风暴黛比周日晚上增强为飓风，袭击佛罗里达州墨西哥湾沿岸地区。法新社报道，由于墨西哥湾异常温暖，黛比迅速升级为一级飓风，预计今天中午左右袭击佛州的大湾地区。国家飓风中心 NHC 警告说，佛州墨西哥湾沿岸有可能出现危及生命的暴潮，某些地区的洪水水深可达地面以上1.8至3米。NHC 表示，未来几天，黛比朝东北移动，穿过乔治亚州和南卡州时，可能引发灾难性的洪水，并带来可能创纪录的强降雨。佛州州长德桑蒂斯周日在紧急简报中表示，可能出现真的非常严重的洪水，佛州中北部地区尤其要严加警备。他和 NHC 副主任罗姆强调说，佛州居民应立即做好应对紧急灾难的准备工作。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伊朗今天可能攻击以色列，美国安团队将讨论中东局势，请您留意收听。
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雪莉。
我是东海，下面来关注一组科技新闻。据彭博社记者古尔曼在8月4号的最新报道，苹果公司计划在今年的晚些时候如期推出搭载 M4 芯片的新款 MacBook Pro、 Mac Mini 和 iMac。 古尔曼认为，今年秋季推出的新款 MacBook Pro 和 iMac 主要升级点在于 M4 芯片，其他的方面不会有太大的变化。M4 芯片于今年5月份首次在 iPad Pro 中亮相，目前还没有 iPad 机型配备这款芯片。古尔曼在爆料中还提到了一个有趣的细节，虽然 M4 芯片升级将提升大部分 Mac 产品的性能，但至少有一款机型将迎来更加显著的改变，很有可能发生在 Mac Pro 或 Mac Mini 上面，但也不排除其他的可能性。毕竟 MacBook Pro 上一次重新设计是在4年前，苹果通常会每4到5年对该系列的笔记本进行一次重新设计。 Mac Pro 的上一次更新是在2023年，沿用了2019款的 Mac Pro 设计。至于 Mac Mini， 其设计自2010年以来几乎就没有变化，只是去掉了 DVD 驱动器，更换了一些端口，但整体仍保持着7.7英寸铝制方块的造型。
八月四号消息，科技富豪马斯克旗下脑机界面公司 Neuralink 今年1月30号完成全球首例人脑植入芯片手术，日前又成功为第二位患者植入脑机界面装置。这项技术旨在帮患者仅靠思考就能操作数字设备。据路透社报道，马斯克在8月2号发布的一段长达8小时的 podcast 中透露，第二位参与者与第一位患者一样患有脊椎损伤，这位患者脑中有400个电极正常运作。马斯克表示，第二次植入似乎进行得非常顺利。 Neuralink 的第一位患者阿尔伯也参与了这次播客访谈。他于今年1月接受植入手术，现在只需要思考就能操作电脑。阿尔伯表示，这项装置给予他一定程度的独立性，减少了对照顾者的依赖。Neuralink 预计今年将为另外8位患者进行植入手术，作为临床试验的一部分。
8月4号消息，欧盟制定的人工智能法于8月份正式生效，并将于2026年全面实施。近年来，与 AI 相关的深度伪造和语音合成技术被用于犯罪，AI 诈骗案件呈现出爆炸式的增长，受害者遍布全球，且不少人因此而倾家荡产。欧盟的立法对不同的 AI 采用4个等级的风险制度，关键基础设施、教育或职业培训及医疗等方面的 AI 应用皆被视为高风险。这些高风险的 AI 应用需要严格遵守监管、安全、稳定和准确性等重要义务。另外，该法律要求有限风险的 AI 开发商要有公开透明的义务，要让使用者知道与他们对话的是 AI 还是真人。若向公众通报公众利益问题时，需要标注是否使用 AI。该项规则也适用于深伪技术和语音合成内容。如果违反该法律的公司，最高可能会被处以750万到3500万欧元，或者全球年收入1.5%到7%的罚款。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东海。
我是雪莉，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周六，美国体操好手西蒙娜·贝尔斯在2024年巴黎奥运会女子跳马决赛中一举夺冠，赢得了她体操生涯的第7枚奥运金牌。她的另一名队友杰德·凯里则获得了铜牌。截止到周日，美国在本届奥运会上的奖牌数已经达到71枚。稳居第一，请听报道。
周六，27岁的美国体操选手贝尔斯以平均15.300的高分完成了标志性的尤尔琴科躯体两周和成飞跳，领先亚军近半分，也远远超过了季军。在里约热内卢夺冠8年后，黑珍珠贝尔斯再次摘得该项目的金牌，巴西选手丽贝卡·安德拉德则再次获得银牌。8月1号。在全能决赛中，他不敌拜尔斯获得亚军，而美国选手凯里则在跳马比赛中摘铜。至此，拜尔斯的奥运奖牌总数达到10枚，其中包括7枚金牌。此外，他在各大国际赛事中的奖牌总数已攀升至40枚，创下体操史上新的纪录。当天，当拜尔斯走进座无虚席的贝尔西体育馆时，观众给予热烈的掌声。他身着闪亮红色紧身衣，在这可能是他人生中最后一次的跳马比赛中，他再次献上了震撼人心的表演。他在表演第一跳时以一个大幅度的弹跳着地，右脚刚好踏在了界外线上，裁判因此给他扣了0.1分，但这并无大碍，他取得了15.700的全场最高分。接着，他几近完美地进行了第二跳，并取得14.900的分数。金牌因此非他莫属，共计8名女选手中的其他选手只能角逐亚军。据美联社报道，拜尔斯为自己在比赛中的表现感到高兴。拜尔斯在事后说，进入决赛时我有点累了，但我一直在努力。我很高兴能再次与杰德以及丽贝卡·安德拉德一起站上领奖台。截至周日，美国选手在本届奥运中正以71枚奖牌数排名第一，中国和地主队法国则分别以45枚和44枚排名二三。其中，美国与中国的金牌数都是19枚，三四名的法国和澳洲则各拿12枚。以上新闻由郑新播报。
白宫一官员周日表示，美国正在向中东部署额外的军事力量，作为防御措施。目的是缓和这个地区的紧张局势。美国总统拜登将于星期1召集国安团队讨论中东局势，并将与约旦国王阿卜杜拉通话。请听报道。
以色列7月30号空袭贝鲁特， 击毙了真主党指挥官福阿德·舒库尔。几小时后，哈马斯政治领导人伊斯梅尔·哈尼亚在德黑兰被刺杀。哈马斯和真主党均得到伊朗的支持。伊朗和哈马斯指责以色列暗杀哈尼亚，并与真主党一同誓言要进行报复。以色列没有声称对哈尼亚之死负责，但也没有否认。人们越来越担心加沙战争可能会升级更为广泛的中东冲突。拜登8月3号被问到伊朗是否会缓解紧张情势时说，我希望如此，我不知道。美国正在试图强化中东的防卫，以因应来自以色列敌人的威胁。美国和法国、英国、意大利与埃及等国际伙伴3号持续进行外交接触。美国国务卿安东尼·布林肯4号与七国集团外长通话。美国国务院表示，外长们讨论了缓和中东局势的迫切需要。美国新闻网站 Axios 的报道指出，布林肯告诉 G7 外长，伊朗和真主党最早可能在5号开始袭击以色列，但目前尚未清楚袭击将如何发动，也不知道确切的时间。美国国防部长劳埃德·奥斯汀4号与以色列国防部长约旦夫·加兰特通话后，五角大楼表示，奥斯汀重申美国坚定支持以色列的安全，和针对来自伊朗、黎巴嫩真主党、胡塞武装和其他伊朗支持的恐怖组织的威胁，进行自卫的权利。布林肯4号也与伊拉克总理穆罕默德·什叶·苏达尼通话，强调各方面采取措施平息地区紧张局势，避免进一步升级和促进稳定的重要性。美国白宫首席副国安顾问范纳4号表示，美国正在中东部署额外军力，以作为一项防御措施，目的在降低这个地区的紧张局势。五角大楼2号表示，将针对这个地区部署更多战机和海军舰艇。西方国家政府加紧呼吁本国公民赶在商业航班仍然开通的时候离开黎巴嫩。多家西方航空公司暂停飞往黎巴嫩和该地区其他机场的航班。以上新闻由嘉文播报。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周日表示，乌克兰飞行员已经开始驾驶美国制造的 F-16 战机在国内执行任务。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司令说，这些战机的到来将拯救乌克兰士兵的生命。请听报道。
据路透社报道，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周日证实，在俄罗斯入侵乌克兰29个多月后， F-16 这款让人期待已久的美制战斗机终于到来。泽连斯基当天在乌克兰一个军事基地会见了军机飞行员，并在停机坪上告诉在场记者，乌克兰已经开始使用 F-16 战斗机。他宣布这一消息时，两架 F-16 战斗机停飞在身旁，另外两架在空中飞行。泽连斯基说，我们做到了， F-16 战斗机在乌克兰。我们为那些正在掌握这些驾驶技术并开始为我们国家服务的人感到骄傲。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司令亚历山大·瑟尔斯基对这些飞机的到来表示欢迎，并感谢总统和其他官员全天候工作以确保飞机安全。他说，这些战机的到来将拯救乌克兰士兵的生命。瑟尔斯基在社交媒体脸书上写道，这意味着将会击落更多俄罗斯罪犯用来袭击乌克兰城市的导弹和飞机，也意味着将会消灭更多占领军。这些战机的到来对乌克兰来说是一个里程碑，尽管目前还不清楚有多少架战机可用，也不清楚他们对于加强防空以及在战场上会产生多大影响。 F-16 战斗机是由洛克希德·马丁公司制造，装备有20毫米机炮，可携带炸弹、火箭和导弹，破坏力大。乌克兰长期以来一直将它放在愿望清单上，并游说美欧能够提供。一名乌克兰高级军官说，乌克兰可能把一些 F-16 战斗机留在外国基地，保护他们免受俄罗斯攻击。俄罗斯总统普京此前警告，莫斯科可能考虑对存放乌克兰使用战机的北约国家的设施发动攻击。以上新闻由嘉文播报。
您现在收听的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招商热线8888487388，8888487388，希望之声伴您走向成功的未来。
听众朋友，在接下来的节目里，我们还将为您报道，白宫表示正为伊朗报复的一切可能性做准备，请您留意收听。好，休息一下再回来。
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东海。
早上好，我是雪莉。
今天是8月5号星期一。
接下来的主要新闻提要，白宫表示正在为伊朗报复的一切可能性做准备。
英国舞蹈班儿童被杀案引发骚乱，当局誓言将暴徒绳之以法。
川普同意与贺锦丽进行辩论。
美国计划禁止自动驾驶汽车使用中国软件。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中东战火一触即发，意大利晚邮报报道，在哈马斯领袖哈尼亚遭到杀害后，一架专机上周四悄悄降落在伊朗首都德黑兰附近的货运机场。来自美国阿曼的官员与伊朗代表团在机场机库内秘密进行了2个小时的外交谈判。报道指出，美国白宫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向伊朗发出几项明确讯息。第一是美方对于哈马斯领袖哈尼亚遭杀害的计划事先完全不知情。第二，美国认为伊朗最高领导人哈梅内伊不应落入报复陷阱。第三，如果伊朗当局同意不采取太过严厉的反击，美方可以解除部分对伊朗的制裁，并重返伊朗核协议等条件，换取中东局势降温。报道称，美国代表团在结语强调，尽管美国不想与伊朗发生战争，但伊朗应该清楚美方的立场，美国将协助防御以色列。
英国上周发生的3名舞蹈班女孩被刺身亡事件引发了骚乱。周日，抗议者砸碎了酒店窗户，纵火，向警察投掷砖块、罐子等，并用灭火器对付警察，造成至少10名警察受伤。网上传播的虚假信息称，上周一发生的凶杀案的嫌疑人是一名寻求庇护的移民，并动员人们起来参加反穆斯林和反移民的抗议活动，事态发展成为英国多年来最严重的一场社会动荡。当局部署了数千名警察，并逮捕了数百名与骚乱事件有关的人。英国新任首相基尔·斯塔默周日强烈谴责这些行为，并发声明表示，当局将不惜一切代价将这些暴徒绳之以法。斯塔默说，这不是抗议，这是有组织的暴力行凶，在我们的街头或网络上都没有立足之地。
美国近来将澳洲一个偏远群岛列入可能进行军事建设的地点清单上。路透社今天报道，美军寻求进入这处澳洲在印度洋上的领土，目的在威慑中共。在美国的太平洋威慑倡议中，澳洲的科克斯群岛与菲律宾东帝汶和巴布亚新几内亚一起被列入规划的建设计划名单。澳洲印度研究所安全与地缘政治计划主任巴鲁阿去年曾在美国国会听证会上表示，对于美国向中国施压，阻止中共军队攻击台湾，科克斯群岛具有关键地理位置。不过，澳大利亚国防军发言人在一份声明中表示，目前美国没有在科克斯岛进行投资。声明补充说，澳洲和美国密切合作，推进我们在澳洲各地的武力态势合作。美国军方正在澳大利亚北部2个主要空军基地建造轰炸机跑道和一系列设施。
在菲律宾和德国纪念建交70周年之际，德国国防部长首次访问马尼拉。两国的国防部长周日在一份联合声明中表示，两国承诺今年签署国防合作协议，并承诺扩大军队间的培训和双边交流，探索扩大双边军备合作的机会。德国是菲律宾最早的正式防卫伙伴之一，现在两国展现出重振并深化防卫关系的决心。此外， 德国在8月2号加入了以美国为首的驻韩国联合国军司令部，成为该组织中第18个国家，协助维护确保朝鲜半岛的停火状态，并承诺在发生战争时保卫韩国。德国防长表示，此举表明柏林坚信欧洲安全与印太安全密切相关。近年来，随着中俄威权主义挑衅的升级，华盛顿持续在全球范围内扩大联盟和伙伴关系，北约及其成员国也逐渐加强与印太国家的合作，强调大西洋和印太战区密不可分的联动作用。
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川普在星期五晚间表示，他已经同意9月4号在福克斯新闻频道上与民主党的对手、现任美国副总统贺锦丽进行辩论。贺锦丽现在已经成为民主党提名的总统候选人。上个月，拜登宣布放弃竞选连任，并支持贺锦丽为继任者。川普在他的贴文中表示，辩论将在宾夕法尼亚州举行，并说9月4号是一个方便且合适的日期，因为刚好在9月6号总统大选提前投票开始之前，辩论将由新闻主播布雷特·拜尔和记者玛莎·麦卡勒姆在满是观众的现场主持。福克斯新闻证实，辩论将有观众，并将遵循6月27号川普和拜登之间在 CNN 辩论时类似的规则。
台湾羽毛球男子双打李阳和王麒麟周日在巴黎奥运以2-1击败中国组合，卫冕摘金，这也是奥运赛史上羽毛球男双第一个连霸的组合。由于中华民国国旗遭国际奥委会禁止，因此观众只能携带其他创意标语为选手加油。这次奥运会，法国台湾协会会长薛雅书携带的未写标语的空白纸板竟被安保人员强制没收。他说，一名工作人员解释，我们收到奥运指令，所有跟台湾有关、展现台湾的东西都不能出现。此外，不少观众都拍到了一名中国籍女子拿着手机盯着全场台湾的海报，指挥安保人员到处没收。后来，周围的外国人看不下去，纷纷表示他们愿意帮台湾加油。还有球迷在赛后拍到这名女子向工作人员一一发送徽章。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美国计划禁止自动驾驶汽车使用中国软件，请您留意收听。
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雪莉。
我是东海，下面来关注一组财经新闻。由于美国就业数据疲软，市场对经济衰退的担忧引发了避险情绪升温，以及中东局势严峻加剧了全球股市抛售。亚洲股市周一下跌，韩国 KOSPI 指数下跌超过 8%， 是四年来首次触发熔断机制。日本股市延续上周的跌势，日经225指数重挫 4451.28 点，或 12.40%， 收于 31458.42 点，创下史上最大跌幅。香港恒生指数下跌 1.61%， 中国大陆沪深300指数下跌 0.48%。 欧洲股市开盘下跌，德国 DAX 指数下跌 2.5%， 报 17222.69 点，巴黎 CAC 40指数下跌 2.4%， 报 7080.96 点，伦敦富时100指数下跌 2%， 报 8011.52 点。澳大利亚 S&P ASX 200指数下跌 3.7%， 至 7649.6 点。上周五，美国劳工部发布7月份就业报告远逊于预期，引发了市场对经济衰退的担忧。通常被视为市场波动性和投资者情绪的重要指标的恐慌指数，周一也上升到 26% 左右。
特斯拉 CEO 马斯克在8月4号通过社交平台 X 发文，批评美联储迟迟不降息的行为非常愚蠢。马斯克认为美联储应该尽快降息以应对当前的经济状况。马斯克的言论是回应巴菲特旗下投资公司伯克夏出售持股后增加现金和短期国债的报道。马斯克认为巴菲特的操作显示其预期市场可能会回调， 或认为国债是当前最稳妥的投资选择。美联储在7月31号的会议上决定，将基准利率维持在 5.25% 至 5.5% 的区间内。美联储主席鲍威尔表示，如果经济走势符合预期，最快可能在9月考虑降息。过去一年，美联储基准利率维持在23年来的高点，预计未来两年可能会降息，利率降低将影响房贷和信用贷。房贷利率已降至 6.73%， 创今年新低，但信用卡利率高达 20.7%， 降息对信用贷影响有限。另外，汽车贷款和储蓄利率也将受到降息影响。
财新传媒和标普全球周一公布的数据显示，七月份财新中国服务业采购经理人指数从六月份的 51.2 升至 52.1， 回升了 0.9 个百分点，显示服务业扩张速度加快。七月财新中国制造业 PMI 下降两个百分点至 49.8，为2023年11月份以来首次落至收缩区间。不过，服务业景气上升不足以抵消制造业景气下降的拖累。财新中国综合 PMI 指数7月份回落 1.6 个百分点至 51.2， 为9个月来的最低。财新智库高级经济学家王哲表示，7月份服务业景气度向好，制造业相对承压，价格水平依旧较为低迷，尤其是销售价格处于低位，企业盈利空间受到进一步的挤压，市场乐观情绪略有修复，但仍处于低位。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东海。
我是雪莉，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自哈马斯政治领导人伊斯梅尔·哈尼亚7月31号在德黑兰遭暗杀身亡，伊朗就扬言要对以色列实施报复。对此，白宫官员周日表示，美国正在为伊朗潜在的报复的一切可能性做准备。请听报道。
周日，白宫副国家安全顾问乔恩·费纳在接受 ABC 新闻节目 This Week 采访时表示，美国正在为伊朗潜在报复的一切可能性做准备。菲娜说，我不会列出我预计伊朗会做什么，因为我认为我们不想以这种形式摊牌。但他说，我能告诉你，我们正在为每一种可能性做准备，就像我们在4月13号伊朗袭击以色列之前所做的那样。美国和我们的伙伴联盟及盟友与以色列合作击败了那次袭击。4月13号晚，伊朗对以色列发动规模空前的无人机和导弹袭击，这是伊朗首次从其领土上对以色列发动直接攻击，但此次袭击只造成了轻微损害，因为大多数导弹和无人机在美国、英国和约旦的帮助下被击落。哈马斯政治领导人哈尼亚于7月31号被暗杀后，伊朗和哈马斯指控以色列对此事件负责，并扬言要实施报复。五角大楼8月2号宣布，国防部长劳埃德·奥斯汀下令调整在中东的军事部署，并向中东地区派遣一个航母打击群、一个战斗机中队和更多军舰，以应对伊朗的报复行动。费纳在周日的采访中表示，目前五角大楼正向该地区调动大量资产，为可能再次需要保护以色列免受攻击做好准备。与此同时，美国也在非常努力地通过外交手段缓和局势，因为我们认为，在目前的情况下，地区战争不符合任何人的利益，这也是我们自去年10月7号以来一直试图避免的事情。费纳强调，他不会谈论正在进行的外交活动的细节。我只想说，在与我们的以色列盟友和该地区其他伙伴的密切协调和配合下，我们正在尽一切可能确保这一局势不会失去控制，提供大量资产、美国资产和其他国家的帮助，以便在必要时保护以色列。以上新闻由郑欣播报。
8月5号，有知情人士透露，美国商务部预计在未来数周内提出新规，禁止在自动驾驶和联网汽车搭载中国软件。请听报道。
据知情人士称，拜登政府计划发布一项草案，禁止在美国三级及以上自动驾驶汽车上使用中国软件。 这也将禁止在美国道路上测试中国公司生产的自动驾驶汽车。消息人士还说，美国政府还计划提议禁止配有中国开发的无线通信能力模块的车辆在美国道路上行驶。根据草案，汽车制造商和供应商需要核实他们的联网汽车和先进的自动驾驶汽车软件不是由中国等令人担忧的外国实体开发的。上个月，商务部表示，计划于8月发布有关联网汽车的草案规定，预计将对中国等被视为对手的国家生产的一些软件实施限制。商务部发言人星期天在评论时说，该部门对于联网车带来的国家安全风险感到担忧。商业部说，白宫和国务院周三召开了盟友和产业领导人会议，共同讨论与联网汽车有关的国家安全风险。消息人士说，官员们透露了政府建议规定的细节。美国、澳大利亚、加拿大、欧盟、德国、印度、日本、韩国、西班牙和英国的官员出席了会议，就与联网汽车和某些部件相关的数据和网络安全风险交换了意见。一群美国议员11月份对中国公司在美国测试自动驾驶汽车时收集和处理敏感数据提出警告。据悉，2022年11月前的12个月中，中国自动驾驶汽车公司在加州的试驾里程超过45万英里。交通部长皮特·布蒂吉格说，他的部门对在美国的中国自动驾驶汽车公司存在国家安全担忧。商务部长吉娜·雷蒙多5月说，国家安全风险相当大，我们决定采取行动，因为这是一件非常严重的事情。以上新闻由嘉文播报。
让美好生活充满希望，希望之声。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纵横就为您播报到这里。
感谢您收听今天的节目，我是东海，
我是雪莉，祝您有个愉快的一天，我们明天再会。